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你们提到这次疫情过了，我们相信它会过去，
嗯，
也相信它，希望它很快过去。但是人们会不会记住，还真的要看。就以我们中国历史来说，这个瘟疫无数次发生过。这个3600年前的商朝，现在甲骨文里面有记载一个博辞，董作宾收的那个殷墟啊，
小城的甲骨文
里面，其中有一篇就无事在问，问的就是商王是不是染病了、啊。而且问会不会传播，甲骨文里面已经出现了骨这个字，就三个虫下面一个器皿的皿啊，它不能认识细菌，它就知道是非常毒的，虫子互相咬，咬到最后没死的那个就最毒的，叫做骨嘛。疟疾这个也已经有了，甚至出现了疾年瘟啊，疾病的疾，年代的年，说明整个那一年这一定是瘟疫性质的。那么秦汉时期记载就更多了，当时这个史记里面有一段讲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啊，蔽天下，然后天下疫，这个有点意思啊，它也是蝗虫和瘟疫啊连在一起，
往往是相伴相生的。
那么这个就像刚才谢欣说的，是不是人类地球自我调节，甚至我们怀疑是这个外星人的这个把地球作为这个试验场啊，就有这么一种奇谈怪论了。但是为什么，是不是人类的地球到达70亿它就要自行调节，真的不知道，这是太奇怪了。还有的人说赤壁之战是孔明借东风赢的，其实真实的历史上记载是，就是曹公到了赤壁与刘备准备战了，不利，雨是大疫，当时发生大
流行病，
历史多死者，就死了很多人，然后曹操引军还。那个公元460就是三国那段时间，中国人口没有超过2000万，有的时候死到只剩下500万，除了战争，大量的是瘟疫。啊，那个公元468年，河北、河南三斗一次死了150000，就是瘟疫。南北朝的时候，整个南北朝人口没有超过1000万，所以有的人统计了，从西汉到清朝，瘟疫发生过321次。
哎呀，
所以这个来讲呢，瘟疫在我们历史上是非常多的。所以包括唐诗里面写瘟疫的诗有几百首，他自己了，还有韩愈写他小孩子啊，得了疫症啊，他这种悲伤啊等等。小说水浒里面第一回最著名的就是张天师起染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他本来是这个是洪太尉去请张天师来消除瘟疫啊，结果他反而把那个36天罡72地煞全部
放出来
了，100嘛。所以呢，在元朝末年，两个皇帝都是死于瘟疫，十几个王子死于瘟疫，所以其实我们历史上大概几年几十年就会出现一次大型的瘟疫。
刚刚史老师讲到，就确实有一个现象，就是往往出现瘟疫的时候蝗虫就会泛滥，比如说今年我们看到蝗灾也很厉害，之前还有人在说会不会翻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境内。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瘟疫的话，可能是这个自然的到了一定时候的一种淘汰，还有一种就是人为。说到很多名人的话，刚才史老师提到马上想到霍去病，其实当初匈奴人也是把水源当中放入这种瘟疫或者放入疫病，让这个汉朝的军队去了以后削弱军队的这个战斗力，所以霍去病当初24岁去世的话，据说就是跟当初喝了这个污染的这个水源呢感染了疫情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所以到了宋代，他有个霍去病，他有个辛弃疾，很可能当兵的人都特别怕的是瘟疫。
这个历史在欧在都是在欧洲这个历史上也是的，讲到这个几个著名的这种黑死病，那种鼠疫，对这个也是的。那个福柯他在那个书里面他就是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就是提到这个隔离，就是这种对流行对这种瘟疫来的这种离隔离，然后让那个当时威尼斯啊让这个居民啊站在家里不要出去，那么这样的一种防控跟现在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他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就是一种治理和管理的问题，是在这种疫情之下这种管理，那么他是用一种很消极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但现在来看就是现代社会来看这个 过去好像因为那过去呢，这个隔离跟我们现在有点不一样啊，它有一种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就是宅在家，可能不被感染，也如果你自己不信仰，也不去感染别人。那么还有一种是已经我们现在用确诊，那么这样的隔离，那么这个呢，就是现代医学跟现代的这个现代人的价值观念都，我们讲人道主义啊，它就有一种，所以叫救死扶伤啊，这句话，就是这已经看出来，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说这么厉害，那么就是对生病的人的，我们还是救治，而不是把它，我上次也说过，不是把它带上一种污名化，就是觉得啊，你们就是你就是毒害，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现代社会从这一点来说啊，一个是技术上的这种提高，另外一个
人性上也更宽容。
就是讲到日本啊，中国历史上，因为我上次讲这个麻风病，其实麻风病就是我上次
还日本一个电影叫《麻风岛》
啊，是口误啊，是基本消灭了，就是可能某些省份的偏远地区还有个别的，
就是它存在麻风杆菌就有感染的可能性。
对日本这个它有这个很，就是他们自己其实很，其实翻开历史按现代文明人的看，就他们几十年前或者一百年前做的事情，他们是很害怕的，就是说对这个麻风病人的，
对未知嘛，总是有恐惧的，
就是，因为他也没有治疗嘛，那就是上就把他们全部隔离以后呢，就是说他这些人一辈子都不能进入社会。所以这个呢，就是我就觉得，你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来思考啊，当然有些高调的东西，但是整体上来说啊，包括中国发生的事情，就是说还是这个，整个的社会啊，但我非常反对一个词叫正能量，但是我实在想不到更好的一个词，那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社会的有一种正向引导的这样一种东西，而不是那种末日来临就是这种崩溃的这种感觉，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现在澳大利亚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像陶博士刚才讲的，他们其实本身是很注意正能量的，所以他们在各种场合包括那个特朗普总统去访问这个
医院里面去，口罩也没戴，
也不戴口罩等等，我想他主要可能也不完全作秀，就是正能量，让大家不要惊慌，一惊慌股市就大跌，跌了他这个总统本身也是受影响的，当然这是功利的。另一方面讲呢，确实恐慌无助于事，
是的，
这个是确实我们作为一个我们多思多忧患的民族，这一点上我们是也是确实有这个少一点惊慌，多一点淡定。第二个呢，就是说这场疫病确实到现在为止有一点莫名其妙，大家说的妖精妖怪啊等等，它的变异性实在太大了，
是流氓病毒，
就是。但是有一条是比较明显的，它考验人的免疫力，它考验人的这个自身的这种抵抗力。那么这里面也不是没有，你想天花，其实天花种豆苗明朝末年就引进了，但是清朝皇帝好多是死于天花，甚至他们是得了天花以后没办法治啊，就把它关在一个密室里面几天，最多给点点吃的，活过来就活过来，活不过来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你想清朝皇室也是这么来的，所以说明当年有的病也是无法应对。那么我们这个文化节目是不谈政治的，那就是刚刚昨天看那个 Morrison 的发言呢，我觉得澳大利亚，我还是认为比较负责任的是，在这个西方比较放得开的情况下， Morrison 做了这么多的准备。昨天一方面他是安抚人心正能量，一方面呢，我感觉他们也在做很多工作。当然，我想他们无法做到像我们华人社区所希望的，能够强力性的来控制。这
点
下来，我就觉得是我们生活在这儿。也要为自而着想，也要做我们的贡献。
对，
但是该提的意见我们还要提。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